OK， 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五章看起，对不对啊？十五章，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四章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顺从神，不相信神啊，所以他们就拒绝进入那个迦南地，结果神就让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啊，那就后来他们后悔了，结果就是他们就是 OK， 好，是像我们愿意去了，结果就被敌人打败啊。OK， 那接下来就进到第十五章，他们等于是现在受到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审判啊。他们说这四十年当中啊，那些上一代的这些都会在旷野当中倒闭啊。所以这时候他们算是非常是灰心了啊，灰心。那这时候神给他们讲什么话呢？啊，这时候第十五章一开始他就跟他们说啊，他们现在要以后要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如果要献牛羊作为燔祭或者平安祭的时候呢，必须要配上素祭跟奠祭。好，神这时候突然给他们讲这个规定啊，这规定里面是讲什么？就是说，如果是献燔祭或平安祭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献绵羊羔，绵羊羔的时候也要配上素祭，素祭包括细面啊，差不多两公升，十分之一一法啊，还有加上油是一公升，就是四分之一新啊，那。所以就是等于是二比一的比例啊，细面跟油要混在一起啊。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啊，上面这个是面粉啊，然后油呢一半啊，那把它混在一起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把它倒在一起啊，结果给它搅一搅啊，混合之后啊，就变这个样子啊，像是有点像是泥啊。好，所以这个是当他每次献这个羊羔的时候啊，他们需要把这些和在一起之后。然后呢，跟这个绵羊羔一起放在祭坛上面，给它烧掉啊。那当然是这个素祭，他们是烧掉一把了，其他的话就是归给祭司啊。所以我做这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想说，那剩下的部分祭司要怎么样的给他处理啊？那我就给他，那我就把它拿来，放在煎锅上面给它加热看看，结果后来都焦掉了，所以可见不是直接放在煎锅上面给它。
那个是做油皮油酥的。油酥，然后那个是做萝卜丝饼的，那个做在中国做小点心蛮有名的。那你吃的烧饼，这个就是油酥，它一定就是面粉跟油。另外一个它是中筋面粉，然后要加水的，那个就是做它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延伸。那这个因为它没有水，所以它不能延伸，两个要和在一起，就吃点心。然后它因为没有那个粘，没有水，没有粘性，所以你吃烧饼就一定会掉那个。
哦、
不止掉芝麻，它一定会掉渣，就是这样。
所以我这应该要、
这个、做的，
所以我应该用
油酥，对，
要用烤的吗？直接用烤的？
对，烧饼是用烤的，可是你一定要两个，就是你外面这个它是就好像包包子，它这个是一小块，比如说外面要20克，里面大概要10克，就是这个油酥，然后两个用手这样包起来之后，要把它用那个擀面棍擀，然后。再卷起来再擀，那个就是做烧饼，上面撒一点芝麻就可以烤，
okay,
那就很多层。
OK， 对，外面还是要包上一层有跟水和在一起的那种。
那个就是油皮，那这个是油酥。
油酥在里面啊、
哦。对，你在 YouTube 你打油皮油酥，人家就会教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可以做一张烧饼出来，没有，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用烤的，对。
啊，没经验，我以为我就是
用油煎，太逊了。
OK， 这个实在不需要做实验，问白软人就知道了。OK， 好了，总而言之啊，我那时候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剩下的部分这个祭司是怎么个吃法啊？所以失败了，我没有把那个烧焦的部分照下来啊。Anyway， 然后接下来他们最后还要浇上油啊酒啊，浇上酒，这个叫奠祭啊，一公升的酒把它浇在上面啊。那这个部分其实跟以前也讲过，在出埃及记29章啊，那个跟每天早晚他们当献的祭是一样，他们早晚都要献一只绵羊羔，然后要配上素祭跟奠祭啊。那现在他在讲的比较更详细一点的，就是说包括如果你献公绵羊的时候呢，细面要多少，然后油要多少，酒要多少；如果公牛的话呢，细面多少，油是多少，还有酒是多少。这个三个比例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总而言之啊，都是这个它有一定的
跟所献的畜生的大小有关。
跟所献的这个是牛啊羊啊大小有些关系啊。 好，那这些东西啊，当然都有它的属灵含义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到迦南地啊，你们如果想要献燔祭跟平安祭给神的话呢，要怎么个献法？献上燔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把自己全人奉献啊，全部烧掉了嘛，对不对？平安祭呢，是表示说我们献上我们的全心，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啊，然后把它献上，因为这个就是腰子所代表的。那还有献上我们最上好的，就是脂油所代表的，因为平安祭主要就是把那个祭牲的腰子啊跟脂油给它烧掉。那同时平安祭是要跟人家分享的，啊，就是没有烧掉的部分那些肉啦，要跟别人分享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平安祭啊，我们也是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啊。那素祭呢，这个细面是代表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活。那油呢，表示我们要过一个活在灵里面的生活。酒呢，就表示我们要常常喜乐啊。所以这是一个献给神的一个祭啊，献给神的一个祭就是包括这一切。我们把自己全人献上，然后呢啊，所有的一切，然后跟人家分享，然后呢为着神过着在灵里面过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生活啊，而且要常常喜乐啊，不是像中世纪的那种修道士啊，这个愁眉苦脸啊，那个就没有把奠祭献上，对不对啊？即使在苦难当中也是常常喜乐，就这个是，对啊，像那个保罗跟希拉，对不对？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祭啊。好了，所以他们现在他们在旷野里面啊，接受了一个审判啊，那这个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期望将来神的应许会实现之后啊。他们就要感恩，他们就要委身。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之后，对不对？那时候等到应许实现的时候，就他们进到迦南地了。神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们，说将来你们进到那个迦南地之后呢，要给我献祭，要怎么样啊？这就是让以色列人啊，好像不要灰心，让神就好像是这小孩子做错了，打屁股啊，打完屁股之后呢，小孩子还没好。这个很难过齁，那爸爸妈妈就说好 ,OK, 好了，爸爸妈妈答应你说要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齁，一个玩具什么的齁，还是会给你齁，那但是这段时间你要乖乖的听话什么等等，对不对齁，他再把这个应许好像再次再提醒他们齁，而且特别是说啊，当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啊，你们要怎么样呢，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要怎么个献法齁，这里头就是提醒我们说啊，神的应许他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实现，但是今天我们要经过那个旷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要先怎么样，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今天经过旷野，就是说我们要学功课，我们要把我们所在这段时间神的应许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实现之前，我们有一些功课需要学习，这些应许包括什么呢？可能包括我们要脱离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困境啊，主啊，我这个一些困境啊，这些财务问题啦，啊，这个我这个期末考啦、联考啦，这些东西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哦，总要有段时间。那这个之前我们要先学功课，或者说神应许我们要病得医治啊，啊，那我想说，哇，等到有一天我病得医治啊，我那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餐馆里面大大的这个庆贺一番，是这样吗？还有呢，有时候哇，终于啊结婚有对象了啊，终于找到工作了，或者我的梦想成真，这个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美好的应许。在我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在旷野里面，我们这段时间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当我们功课学好了，神的应许就实现了。应许实现之后啊，不是就跑掉了。不是说哇，可以就是开个庆功宴，不是，应许实现之后啊，我们要献上燔祭、平安祭，就是献上我们的全心，献上我们上好，献上我们的全人，还有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定睛在主的身上。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没有工作，失业了，就跑来聚会啊，哇，找弟兄姊妹们为我们代祷啊，啊，帮我找了一个工作啊，终于到最后啊，他追求了一阵之后啊，工作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从聚会里面消失了啊，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啊，工作忙是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连主也起忘掉了。但是主在这个地方要好像是提醒他们，你们现在在旷野里面漂流，有一天我在你们身上的应许还是要实现的，你们还是会进迦南。所以在这时候他给他们这样的一个 规定啊，律法就是将来你们进到迦南之后啊，要怎么做啊？神好像在给他们画一个远景啊，啊，有一天啊，有一天我中了乐透之后，我准备要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好像在那边做梦一样，对不对？但神现在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应许，他要进他们带他们进迦南。然后呢，进迦南之后你们要怎么样了？哎呀，我想我在那边我要盖个房子，我在那边要栽一个葡萄园，我要弄一个花园。然后神不是啊，你进到迦南之后啊，你要想说我怎么样献燔祭跟平安祭，神就告诉你说你的燔祭跟平安祭要怎么个献法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一旦得着神宝贵的应许，那应许实现之后啊，第一件事要怎么样啊？要献燔祭跟平安祭啊。我们还是一直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身上啊，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成就了就把神丢一边哦。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妹妹她常为她自己的身体祷告啊，她身上有一些软弱啊，一些残磨哦，她就说哎呀，神，她精神状况有时候不太好，然后但是神给她应许说神会完全的医治她哦。那后来她就是在这段时间她就知道学功课啊。学功课，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渣滓需要把它炼净啊。但是后来他又有一个感悟啊，就怎么样？他说，等到有一天啊，我完全得到释放啊，完全得到医治之后呢，神提醒我说，那时候我还要继续的保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要一直紧紧的依靠他，就像今天依靠他一样。好，所以他是认为说，那个是让他可以保持那个医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神特别提醒他哦，所以这就跟这个地方所说的一样啊。神现在不要让他们灰心丧志啊，这个40年的旷野没有，他说神说你们到时候还是会进去的。我现在就先画把那个蓝图画给你们看哦，但是呢，你们记得你们眼目还是要一直定睛在主的身上，等到他们进迦南之后啊、哦。好，接着 OK。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些别的事情了，讲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迦南的土产啊、哦、要献上啊、哦、这个所以让以色列百姓他们里面重新啊，神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我啊、哦、还是给我们这个应许，让我们能够进迦南。然后呢，进去之后啊，如果说你们犯了什么错，不小心犯了错，就应该要献上献祭啊、哦、赎罪祭啊，什么来赎罪啊、哦、神就赦免。那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呢，那就要受到惩罚，要从百姓当中剪除。所以后来马上发生了一个例子，有人在旷野里面剪柴，在安息日啊剪柴，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他抓起来。那结果后来问，让摩西啊亚伦去问神，神就说用石头打死，所以就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不小心犯的罪呢，可以献祭，可以赎罪。但是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呢，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这个是在十五章里面所提的。那十五章最后面有讲到说，他们要在衣服的四边啊，四个角上面做穗子，在底边的穗子上呢钉一条蓝细的带子啊。这个蓝细的带子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以色列人今天他们的这个叫做祷告巾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会披在头上，那底下有穗子啊，这个穗子。那四条穗子，四个穗子上面呢，中间有穿了一条蓝细的带子，所以这个典故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从民数记十五章这里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啊，这个很这个正统的犹太人啊。那他头上还带着一个经文的盒子，中间有一个这个方形的在头上啊。那平常他们在参加聚会或什么，他们就会披上这个祷告巾，这个祷告巾的四周围呢就有四条穗子啊、哦，他说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呢，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莫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啊、哦。所以这条穗子，这四条穗子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提醒他们要遵行神的一切命令啊。哦那这个穗子啊，它其实有很多种编法啊。你看左边这边都是他们这个把这个蓝细的这个带子啊编到这个穗子里面的各种的这种花样啊，这些都是。那上面这个条是因为他们有的穗子是有蓝细带子的，有的是没有，像你刚看这个图有没有，左边这里啊，这个祷告巾啊中间有一些穗子是没有蓝细带子的，那四个角上面的是有啊。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穗子。那除了祷告巾之外，他们有的时候就随身穿在身上。这个摩西这边的规定啊，就是他们平常穿的衣服啊，上面都要有这个穗子。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小朋友他上面有这个穗子。这个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个歌剧。你看那个主角啊，他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他里面也是背心里面穿的类似祷告巾穿在里面，他也是有四个穗子。那这个是新约里面也是有这个故事，这个是什么故事？
血漏的妇人。
血漏的妇人，他是去摸主耶稣身上这个衣裳的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了所以主耶稣的身上也是有这个衣裳的穗子，这个就是从这个民数记这边的典故来的那不仅主耶稣啦，主耶稣也说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所以这个穗子呢，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穗子上面有个蓝细的袋子呢，为什么用蓝色的细的袋子？这个意思是说思想，这个袋子是让我们思想，让我们纪念神的命令，对不对然后蓝色呢是讲到属天的，是讲到上面的。所以蓝细的袋子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思想纪念上面的事情。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OK， 所以这个民数记第十五章呢，他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到时候进了迦南之后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要过一个继续以神为中心奉献给神的一个生活。那如果有罪如果是无意犯的罪可以献祭，有意犯的罪呢，这个是要被处死那同时他们就是要弄一个蓝细的袋子做了个穗子常常继续的纪念思念神的命令这十五章所讲的表示说神一直把一个远景勾画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要朝着这个将来这个目标前进。人没有意向就会放肆，但是有一个意向会抓住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神让他们不要因此灰心丧志，因为在旷野漂流就失去方向跟目标。神让他们一直知道他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远景当然了，这些规定其实是为了下一代，因为上一代的都到最后都会死在旷野了但是上一代的人也要为了下一代提醒他们。第十六章呢，讲到这个可拉的事件，可拉、大贪跟亚比兰他们就起来背叛摩西。那可拉是谁？可拉是利未的子孙，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哥辖跟米拉利那哥辖是这三个家族里面算最尊贵的因为哥辖他生了暗兰，暗兰生这个摩西跟亚伦，亚伦就是后来的祭司的这个家族那这个可拉呢是以斯哈的儿子，所以他跟摩西是堂兄弟。那另外这个大贪跟亚比兰他是属于流便的子孙是流便的后代第四代大贪跟亚比兰是兄弟，另外还有个叫安也是流便支派的好，这个可拉联合大贪、亚比兰跟安起来要来攻击摩西要起来造反。那在这个他们在安营的时候哥辖族是在这个会幕的这个南边，流便支派呢也在会幕的南边，所以他们所处的地方应该说相当近相当近，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叛变在说起来是蛮容易这个联系的。你会想说那跟对面那个支派，对面的支派其实这距离就相当远像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200万人很大的一个区域所以流便呢一方面他会不服，因为在肉身身上他是雅各的
长子，
原来是雅各的长子，后来他因为犯罪了被剥夺了，但是实际上他在这十二个兄弟里面他本来就是老大所以他里头还是有个老大的思想那可拉呢，可拉是这哥辖族，这是三利未的三个家族里面算最尊贵的 因为那个圣殿里面的一些圣器啊，那些东西都是由哥辖族用肩头来扛的。格顺跟米拉利呢，还没有资格靠那些器皿啊那么近啊，所以哥辖族算是最尊贵的。好，那可拉他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利未人还不满足，他想要做祭司啊，想要取代亚伦啊。好，在这个旧约里面啊，有两个职分是要受膏的，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啊。那君王呢，可以说他是象征属世的权柄。祭司是代表属灵的权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摩西是代表君王啊，可以这么讲。亚伦是代表祭司，这个没问题，对不对啊？好，那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呢，就提到说有两个受膏者啊，两个受膏者。那其实一个是指的省长所罗巴伯，一个讲到大祭司约书亚啊，这两个是受膏者。那所以君王需要受膏。祭司需要受膏，这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两个最明显的职分。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同时也是君王，也是祭司，我们乃是君尊的祭司啊。那神那时候造人啊，其实要使人管理这个地，同时要向神管理这个地，就是君王的职分；要向神，就是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双重的心意啊。那现在这里有人起来要抵挡他们啊，大贪、亚比兰跟安，他们主要的是所觊觎的，主要争夺的这个是君王的这个权柄啊。可拉呢是想要争夺这个祭司的这个职位啊，所以他们是怎么说啊？大贪、亚比兰他们说：“你将我们从牛奶鱼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啊？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们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啊。这个流变支派，他没有，实际上他没有成为这个长子啊，长子的这个福分他被夺走了，但他心里还是想做王啊，对，他想做王。那两方面呢，一方面是约瑟，但是后来他的这个长子的职分里面有王跟祭司的职分，王的职分后来给犹大支派了，祭司的职分给利未支派了。这两个职分其实本来都是应该归长子的啊。好，那你看，哎，他什么没提，他就提到说，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所以他心里头啊，对这个王的这个职位啊，对王的这个权柄啊，非常的在乎。那他所不满的是什么呢？他就用这个。说你们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哦，然后呢又没有把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还有没有把田地跟葡萄园给我们为业，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让这个百姓民不聊生啊、哦，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他要把他拉下来，把摩西拉下来啊、哦，但这里头有很多是污蔑的，对不对？你把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这是非常。这个其实说起来是非常污蔑神的一句话，因为神把他们从里面埃及救出来，就是他们现在反过来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对神是非常的这个
不公
平。对，那个可拉呢？可拉他的重点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既然个个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每个会众。都是圣洁啦，因为神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嘛，然后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说意思说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啊，意思就是说啊，信徒都是祭司啊，大家都是祭司，为什么你们自己成为高高在上啊？这个说起来好像比较有道理，对不对？因为真的神要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啊，那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至高啊？所以他们你看，可拉跟大贪亚比兰他们的诉求不一样，他们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他们用的这个什么控告的这个话也不一样啊。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米利安事件啊，跟可拉事件有什么不一样？米利安之前也是不服，对不对啊？可拉也是不服，但是这两件事情啊，有很好像有些地方很不一样，后果差别也好严重，轻重差很多啊。 罪名呢，米利暗这个事情啊，他们是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可拉这个事件呢，他们说摩西跟亚伦擅自专权啊。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啊，米利暗跟亚伦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然后这个可拉他们是说啊，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啊，哎，意思类似，对不对？好，不是你们特别啊，这个大家都很特别啊。这个你看，我们神也跟我们说话呀，神也在我们当中啊，我们也都圣洁啊，为什么你要特别不一样啊？好，但是做法不同啊。米利暗这个事件啊，他们是私下批评啊，在那边议论啊，那个中文是翻成他们毁谤摩西啊，但英文是说他们 speak against 啊，就是说讲一些批评他的话啊。好，是公开还是私下？这并不是很清楚，感觉上比较像私下啊。那但是可拉这个事情是公开叛变，他们不仅攻击亚伦摩西，而且他们召聚一些人一起来攻击啊，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目的是什么呢？米利亚这个事情是好像在发牢骚啊，看不出有个什么特别。他们神也是跟我们说话，为什么你要特别啊？好像在发牢骚，并没有意思说要这个把摩西给他这个把他拉下台啊，但是就发牢骚。但是那个可拉这个事件呢，是意图要推翻摩西跟亚伦啊，非常清楚。结果啊，米利暗是长了大麻风，结果百姓的行程就因此而单延了一个礼拜。可拉这个事情啊，可拉就严重了，可拉党就直坠阴间啊，250个首领就被火烧死。而且不仅这样子，后来还有后续的，对不对啊？后续的就是说那些老百姓说：“哎呀，你们怎么这个害死了神的这个百姓了啊？杀了耶和华的百姓。”结果后来神就让那个瘟疫爆发，有14700个人死了啊！所以可拉这个事件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就讲到说，这个当人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之后啊，所引发的这个后续啊，它可以到这么严重啊，这么严重。摩西他说啊：“我行的这一切事啊，本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啊，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众灭亡。哇，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最严重的一个审判啊，这个直接啊从地上直接坠落阴间啊，所以他们这个犯罪的这个性质是非常可怕的啊。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我们就哎呀，这个可拉啊，大贪亚比亚实在太可恶了，怎么可以摩西这么好的人，怎么可以起来背叛他们呢？他们是很明显的起来要夺权，都是基于自己的野心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会觉得说，对这个活活坠入阴间是应该死的啊啊！但是呢，我们又有个问题啊。马丁路德当时起来反抗教皇，跟这个可拉反抗摩西啊，有什么不一样？他又有什么一样？什么地方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可拉反抗摩西，你看到他的下场是坠落阴间，但是马丁路德起来反抗教皇，你就觉得他是对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教皇非常的堕落啊，那个整个教会啊。真的是完全走偏了啊，这个完全那个不合神的心意啊，还什么赎罪券呐啊，然后当然还逼迫杀害了许多真正的爱主的人啊，这简直是教皇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啊，马丁路德起来反抗是应该的啊，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可拉在那边抵抗 攻击摩西所用的词啊，跟马丁路德所用词好像好，有些地方有点类似，对不对？什么地方啊？可拉不是说吗？这个会众个个都是圣的啊，耶和华也在他们当中啊，你们为什么吃膏呢？马丁路德也说啊，这个信徒都是祭司啊，我们唯独耶稣啊，我们这个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怎么可以这些神父啊怎么起来好像做一个这个中间人啊，让这些圣这个信徒啊的功能都被废掉了啊，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类似，对不对啊？好，那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叫做这个叫做权柄跟顺服的问题。那到底是我们要起来，我们是要顺服呢，还是要起来反抗呢？对不对？这个我们一定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讲到说，哎，我们要顺服传道人呢，啊，那就像是当初你看，保罗他说了，在上有权柄的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讲到地上的这个权柄啊。当然在教会里面也是要顺服啊。然后我们看到说大卫他顺服扫罗啊，他不敢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对不对啊？那我们讲到说教会里面的这些带领的，他们其实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那当时教皇也可以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把马丁路德他们怎么可以起来反对呢？那好，这个属世的这个权柄我们说要顺服，那属灵的权柄连主耶稣也他说了，他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至少好像在表面上我们还是要顺从他们所教导的一切，对不对？他坐在摩西的位上嘛，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像可拉一样来造反。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常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顺服啊。那如果我们所顺服的这个权柄啊它错的，神会对付他，但是我们只要顺服就对了，我们顺服就蒙恩啊，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呢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句话啊，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那些公会的人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里又有一个讲究，就是说当人要求我们顺服的跟神的旨意是违背的时候呢，我们的时候要选择顺从神不是顺从人啊。好，那问题是那有的时候啊，人要求我们顺服的呢并没有说明显的抵触神的话，没有明显的抵触神圣经里面所讲的，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顺服下去呢，你就觉得说很闷，就觉得说好像觉得不对啊，里面不阿们，但是呢，又他又不是说违反基要真理啊，所以到底怎么办？是要顺服还是要不要顺服啊？我们是效法马丁路德呢，还是说这个哦，要想到可拉啊？OK。我们那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困惑啊，那结果那时候我们就去问有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啊，那他那时候跟我们提到一点，他说有一个原则啊，他说顺服这个权柄啊有一个顺序啊，最高的权柄是神啊，第二个是良心，第三个才是人啊，所以我们要顺服神，这第一个，当然神说什么或者他不管是在借着这个字面上的这种他所规定的一些命令，或者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啊，我们当然是要先顺服神啊，这第一个。那如果说是在这个之后呢，神也没有明确的说，那这时候我们要顺服什么？第二个我们要顺服的良心。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政府或者是这个教会掌权的人要你做一些事情或者他们的一些做法，你觉得你的良心顺服不来的话，那时候你不要顺服，那不要顺服怎么造反？也不是造反，然后你就离开那个团体，你不要在里面造反，因为你既然留在里面，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过不去，你不要让你的良心有亏，所以那时候就选择离开，这是 OK 的。那第三个就是你就要其实就叫顺服人，包括政府，包括教会啊，教会里面的 leader 啊，还有父母亲，还有师长。那结婚之后，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你的权柄，在公司里面，你的权柄是你的主管，甚至于在一个团体里面，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年长的是你的权柄，这些是人的这个在你身上的这个权柄，我们要顺服啊。好了，但是在这个之上呢，有良心，还有神。所以马丁路德那时候起来反抗教皇啊，我想第一个当然是这件事情上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引导。马丁路德本来也不想脱离这个天主教的，后来是被迫的，然后那时候那些诸侯也不愿意被这个教皇辖管，所以他们也乐得从这个天主教脱离出来，所以他们就帮助马丁路德，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脱离了。那马丁路德他也是被这个情势所迫，那他当初本来只是想要内部改革这个天主教而已。好，那可拉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觊觎那个权柄，他是要起来抵挡，这里头的性质不一样。但是今天总而言之啊，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讲到权柄跟顺服啊，这里头呢我们其实我们当时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顺服不来，是因为我们这个老自己太大哦，所以那老自己太大呢，有时候我们就会跟人家讲道理哦，那道理觉得说哎，谁对谁不对，谁对谁不对，这又落在一个什么知识善恶术的这个叫做原则底下了。好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没有在学习生命的功课，生命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就是顺服，把这些交给主，我们就是学习好我们顺服的功课。但是也有一些教会的这个里面的一些领袖啊，他会拿这个权柄当做一个大的帽子扣下来，就是要你要顺服。那这里头也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弊端，结果有的人就是这样盲目的顺服，就在教会里面就变成是非不分，然后呢一些罪恶一些东西啊就滋生，那没有人敢去碰它，结果这个是结果后来就给教会带来一个更大的破坏，更大的伤害，因为大家都不去过问，不去管它，好，所以这里头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头有一些比较健全比较持平的一些看法。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法则，神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怎么说话，我们也要明白良心在我们里面怎么样，的感觉是怎么样，不要把这个良心所发出来的一些声音啊给它压下去啊。OK， 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可拉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在教会里面一再发生的，摩西的权柄被质疑，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偶发的，不是一件好像很稀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会常常看到这种事情。你看连保罗也是一样，保罗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也被质疑，对不对，也被攻击，那质疑跟攻击保罗那些人啊，有没有活活坠入阴间啊，显然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当中他也受了很多的苦啊。好，但是我们说这当中啊，我们知道说这是不是一件很这个稀罕的事情啊，在教会里面总会面对这样的事情。那后来那个老百姓啊，看到他们被那个坠入阴间之后，后来没有学到功课，居然跟摩西亚伦的发怨言啊，第41节啊，他说啊，哎呀，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啊，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到神的反应啊，神的反应比摩西亚伦更加生气啊。摩西是已经很生气了，哎呀，你们这么在污蔑我啊，我连着你们一批驴子我都没有夺过啊，所以后来神说你们让开，让我霎时之间把这些全会众给灭了。那时候反而是摩西起来帮这些会众说话，他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击打这些人吗？后来就神就把那个审判啊就是缩小啊，就是集中在那几个带头的人还有那250个人身上。但其他那些人没有学到功课，他们还起来攻击摩西亚伦。 就这下子啊，神在四十四节他这里说了，他说你们离开这会众啊，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两个人就俯伏在地啊，他们还没说什么，神那个怒气就爆发了啊，爆发了。然后那个四十六节啊，摩西对亚伦说啊，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啊，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间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赎罪本来都是要献祭的，献赎罪祭，对不对？这个时候是来不及了，他那时候，这个时候不是说事后为他们赎罪，这个时候是为他们代求啊，因为烧香是代求的意思啊。亚伦啊，所以拿这个香炉，对不对啊？香炉，那他就去为他们赎罪啊，为他们代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呢，瘟疫就止住了。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什么叫做站在活人死人当中啊？我本来的想法是像这样子啊，他站在就是怕这个中间这个灰色这个是死人啊，然后这个黄色这个是活人啊，躺在地上。这个横七竖八，有的活的，有的死的。亚伦站在中间啊，在这当中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这个赎罪啊，然后瘟疫就止住了。我本来想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后来看一下英文啊，发现不是这样子啊。英文是说 ，He stood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啊 ，and the plague stopped 啊，他是 between 啊，在活人跟死人当中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像右边这样子，左边这个是 among 啊，他是站在活人死人之中啊，右边那个是站在他们之间啊，活人在一边，死人在一边啊，亚伦在中间，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幅不一样的画面啊。左边这个就是反正就有了活的有死了，你就站中间了，然后祷告，然后这个瘟疫止住。右边是不是好像这边啊，这个亚伦站在这边烧香，在这边赎罪代求啊，所以呢这个死亡啊，这条界限啊，好像这个死神从左边要往右边去，结果亚伦站在中间啊，就把这个死亡啊给挡住了。所以今天讲到今天这个烧香就是祷告，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人跟这边祷告啊，手伸出来啊，他就把这个死亡的这个灵啊给挡住了。所以这个讲到一个祷告的功效啊，可以挡住那些死亡的灵啊来进犯。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啊，是在《荣耀的光辉》里面，这个是罗秉森师母的传记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情节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有结婚，那时候他在一个地方，爱荷华州一个城市叫做拿凡波特 Devonport 这个城市里面，在那边工作。结果他上班到一半啊，那个城市里面就爆发一场这个山林大火啊，是他们这个城市里面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那是在1901年7月啊，在短短三个小时之内啊，就有20亩的这个住宅区跟商业区呢被夷为平地啊，至少有250个人无家可归。你说这个规模还 OK 吗？他这个是因为这个大火被止住了，不然的话不只是这样子。好，那篇文章怎么说呢？这个就会帮我们读啊。右边这个图就是他那时候他在里面租了一个小房间啊，可能是他是里面房客啊。好，
火势已蔓延到离此条街之远的地方，他就是温玛莎年轻时候的罗秉森师母。知道离火非常的近，事实上黑烟已经飘到房子上面了，他相信房子将会被烧掉，所以冲上去到他的房间里尽量抢救一些东西。
右边这个图是他当年他所住的那个位置，这房子不晓得有没有翻修过不晓得，但是这个是今天那个房子的样子，看这样子可能大概大同小异啊。
一进的房间却不知道从何坐起，然后他看见放在床中央的圣经就拾了起来， 这似乎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了。他单单拿着圣经出了房间，下楼去，走到外面的前廊，入口的火焰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厚云似的黑烟不断地涌进房子里。当他站在那里注视着不断向前逼近的大火时，以赛亚书43章2节的话临到了他，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于是他把手举向那来势汹汹无法控制的火焰，用信心宣告这个真正属于他的应许。就在这一刹那之间，风转向了，这个地方也就化险为夷了。当他一看见所发生的事，再次走进房子里，到了他的房间，又把圣经放在床中央，为着神大能的保守而谦卑俯伏，把感谢归给他。其实这位主的使女并不知道神为他所行的神迹有多大。由于风向转变，把火焰驱向河边，很快就不扑自灭了。因此不仅他自己住的地方和那块区域蒙保守，而且由于怒火自动熄灭，使整个城市幸免于全毁。第二天的民主晨报上报道，火势没有片刻被控制住，从一开始就大火蔓延，根本无法控制，除非它烧到无处可烧。所有爱荷华州的水管好像在火山口面前戏耍，根本无济于事。然后这篇报道说，忽然风好像停了，火花不再被吹来吹去，消防人员有时间再度集合起来，此时山上的火也渐渐停息了。实在没有任何适当合理的解释可以说明这个改变，除了山上那位娇小的女子曾经做了一个祷告，神垂听了她的祷告，使整个城市幸免于难。
她所面对的是那场山林大火，她站在这个火前面啊，因为神先给她一段话，她就宣告神给她的话，所以有神的话很重要，我们就把神的话宣告出去。那她就好像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对不对？哦，在那大火跟这个他的所在的住的那个房子之间啊，他就把那个火给挡住了。今天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常常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不一定是面对大火，不一定是面对瘟疫，可是面对更多其他黑暗的势力。像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不对？今天神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站在破火上面祷告，要挡住这一切黑暗的势力来攻击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圣经里面说了，这个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我正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啊，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神现在要找人站在破口上面，手举起来要挡住那个黑暗的死亡的权势过来，就像是亚伦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啊，要挡住这个瘟疫继续的进犯。今天这个很多这些拜偶像、淫乱、邪恶、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这些事情啊，一再的好像是一个黑暗的势力要来攻击啊。我最近也看了这个关于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台湾现在闹得非常的这个凶猛。然后有一个论点是说啊，这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表达你这个意见的权利。他们说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宗教界啊，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啊涉入这个立法，因为他们民主的原则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有一个基本的权益啊。这个权益是要维护的，我们如果用我们的宗教上面的意见来左右这个立法的话，会使这个 国家变得这个不公不义，因为你不能以部分人的看法来为整个国家设立一个好像是一个平台。这听起来是我觉得我都要被说服。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你会想到说，好，如果说现在为了民主的缘故，现在要立法说本来这个国家是不能拜偶像的，现在要立法就说好了，现在让大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自由表达自己的的立场跟自己的看法，以前不能拜偶像，现在规定一律都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拜偶像，没有关系啊。那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但基督徒态度，基督徒说不能拜偶像，但是呢，因为基于民主的关系呢，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要保卫你拜偶像的权利啊。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对，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灵里面呢，你又觉得不对啊。好，但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民主上，你给大家这样一个。大家一个公平，你可以自由选择。我今天不强迫你信基督教，哎，这个是对，我们让你自由选择，我让你可以去拜偶像。但是呢，当这个法律一开的时候呢，你也知道，就是说背后有可能这种黑暗的属灵的那些邪灵啊，就会涌进来，涌进这个国家，涌进这个社会，就像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一样，对不对啊？对啊，你应该让他有这个权利啊，但是他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是他的自由啊。那我们是在灵里面，我们拒绝，但是我们应该不应该说是不给人家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门一打开啊，那些邪恶的势力会进来。所以今天，但我们又不能说是在立法上面说 OK， 我不让你有这个自由，这个好像又不对。所以这个完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要紧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站在破口上面来拦阻后面那个黑暗的势力进来。我们今天不让人拜偶像，但是人的心里面还是在一直在拜偶像。那这个并没有改变这个，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那所以啊，当初这个基督教一成为国教之后，对基督教反而更加的不好。但这里头完全不是这外面的这个立法的这个问题，我们更要紧的，我们再更在乎的是里面要有人站在这个破口上面防堵这个黑暗的势力进来。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觉得蛮复杂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原则，就是在灵里面这样征战啊是更加的要紧。我们不是说外面不要去抗争啊，有的教会认为说不需要抗争，那有的教会认为要抗争，那但是我们觉得说好像也都需要啊，好像也需要抗争，需要让这个一些人的声音反映出去。但是我们更觉得更关键的战场是在灵里面啊。OK， 好，那这里头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啊，关于这个可拉的后裔啊，可拉后裔没有死啊。这个民数记26:11说啊，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啊，为什么没有死亡？那个大贪亚比兰那些都一起灭亡了。可拉的后裔没有死，而且可拉后裔还有出了谁？撒摩尔，在历代志上6讲到撒摩尔就是可拉的后裔。如果那时候可拉后裔死的话，就没有撒摩尔了。那撒摩尔的后裔有谁？有个叫希曼啊，希曼呢是大卫那个时代啊，有三个司班长啊，亚萨、希曼还有以探，或者叫耶杜顿，这是大卫的三个司班长。亚萨是格顺的后裔，以探是米拉利的后裔，然后希曼是这个哥辖的后裔，所以他们三个家族里面各有一个人做司班长。在圣经里面呢，亚萨他作诗12首，可拉的后裔作诗12首，然后以探作诗1首，所以这三个司班长应该都有作诗，对不对？中间可拉的后裔可能是希曼，或者说是其他人，但是可拉的后裔很奇怪，就是说没有说他是谁，亚萨有讲，以探有讲，但是呢可拉的后裔没有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没有个人的名字，他甚至他也不说他是撒摩尔的后裔，因为希曼真的是撒摩尔的后裔。哇，我有个撒摩尔是我祖先的，不是他没有讲，他只说他是可拉的后裔。可拉是他们这个历史当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这样讲不是很奇怪吗？我不讲我这个丰功伟业的撒摩尔的这个祖先，怎么讲得到可拉的后裔呢？这意思就是说啊，我只是个蒙恩的罪人， I a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哦、他以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为、不说为荣啦，应该说是怎么样、来夸耀，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不是别人、哦、我不是 somebody， 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他说我是可拉的后裔，每次讲到可拉的后裔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身份是他最配得的一个身份，我就是一个罪人、哦、圣经里面说到一个人、啊、他爱多赦免也多，赦免多爱也多、哦、可拉的后裔就是他体会到赦罪之身的这个这有多大，所以他爱主的心也特别深、哦、那照理说他应该要跟其他那些人一起灭亡的，但是神保留了他们的性命，所以他们今天可以在神的殿里面继续服侍神。他写出的诗歌啊，就特别的啊，充满对神的渴慕。诗篇42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另外84篇了。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他今天神让他在神的殿里面服侍，他觉得说这是何等的恩典啊！我这么不配的人，对不对？他说在你的殿愿与住一日啊，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啊，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可拉的后裔他后来有一个职分，就是说什么在神殿里面做看门的。那当初可拉他有很大的尊荣，在那边殿里面服侍神，他都不以为满足，他要做大祭司。但是他的后裔啊，神今天让他能够在神殿里面看门，他觉得是何等的恩宠啊！你会看到就是这里头的一个改变，对不对？他真的是甘愿，只要能够待在神的脚边啊，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服侍他的人哦，他都觉得心满意足啊。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呢，成为他的满足。有一本书叫做《爱是最短路程》，作者叫小 Teresa 哦，他第一章里面他有写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常这样问自己啊，为什么信徒蒙恩的情形啊，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主就抚救我，解释给我听啊，他把天然的景物指示给我看啊，我便明白过来啊，神所造的每一朵花都是美丽的，玫瑰的光辉和百合的洁白。”不会减轻紫罗兰的香气或是菊花的清高，如果每朵卑微的小花都盼望成为玫瑰，这大自然便会失去了它最高的美丽，田野也不会有许多各种美丽的色彩来点缀了。在属灵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属灵的世界就好就像是主的一个活的花园，它造就一些伟大的圣徒，这些人必好比玫瑰和百合一样，他也造就一些微小的圣徒，他们也必须甘心在他脚前做一朵小菊花或简单的紫罗兰。如果当神低头来看他们时，他们能够使神喜悦，这就是他们的用处了。他们越甘心地行神的旨意，他们的生命就越完全。并且我还知道，神有一个简单而不拒绝他恩典的人身上显出来的爱，和他在那些蛮有恩赐的人身上所显出来的爱是一样的。其实说来，我们的救主他是这样的降卑他自己来抚救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这是显出他的伟大来。今天那些可拉的后裔啊，他不再是去期望能够得着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他就愿意在神的面前像一朵这个小花一样，单单以神为他们的满足。他们也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啊，这样在神面前啊、这样子爱他、渴慕他，也会让神心满意足。所以小 Teresa 他就说，他甘愿在神的面前啊，做一朵小小的花，只要让神心满意足，他就快乐了。所以在可拉的后裔身上，我们就看到他所那个写的那个诗歌啊。非常感动我们的心，对不对？你蒙的恩越大，你蒙的这个救恩越大，你越能够说出那个神的大爱啊！哈利路亚。OK， 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天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所唱的诗歌是其他人所没办法学来的，因为他们 他们所蒙的恩是天使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天使都学不来。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